弟兄姐妹早，好，我们今天晚一个小时哈。我呢是在学校上课，每次上到6:20，然后再从学校回家。本来呢是想在图书馆我的那个单间里头跟大家，就6:30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一起上课的。结果呢，我那个单间里头有另外一个同学在，我们是两个同学。结果我就不好打扰他，所以就只好往家走了，所以就推迟到7:30。我本来的想法是咱们6:30可以照常开始的哈。好，咱们今天是学习拔摩岛的福音2月25号的内容，上一次是2月24号的内容，上一次我的日期写错了，写成了2月23号，所以在我的那个录音里头，标题就有2个23号。后来我发现那个24号这一个，就是23号两个啊，24号就给漏掉了，所以上次应该是24号的。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愿上帝带领我们今天的与他亲近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求主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夜平安。我们今天又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敬拜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你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合乎您的旨意，让我们生活在您的爱中。愿主你也将您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今天能够与主同行，活出主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我们把接下来的时光交给主。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门。拔摩岛的福音，2月25日，存心节是启示录2章16-17节。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启示录2章16-17节。今天的存心节呢，蒋宝林老师着重强调的是，你当悔改，然后是隐藏的玛拿，然后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他主要强调的是悔改，好，那么我们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个隐藏的玛拿，我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名字就叫隐藏的玛拿，就是从启示录2章16节，这里来的，16-17节这里来的。那么玛拿大家都知道哈，在出埃及记16章。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说他们到旷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就是为了让他们饿死在旷野。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经历了上帝带他们出埃及的那十大灾，看到了上帝的大能，并且在这之后，法老来追他们，上帝也在红海让他们行走干地。所以应该说哈，以色列人已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见证了很多上帝的神迹。但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们感觉到饥饿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像小孩子那样到父亲、到上帝面前来求上帝帮助，并且相信上帝能帮助他们，而是带着一颗抱怨的心，一颗试探上帝的心，一颗是跟上帝较力的心，就是那种较力，就是属于叛逆的那种较力，意思就是出于试探的心啊，那就是。上帝啊，我今天就要来考考你，看你能不能够给我们弄吃的。我们这么多人，看你行不行？所以是完全带着一种挑剔一种审判的态度来对待上帝。所以当他们到旷野没得吃他们就简直就小看上帝他们认为上帝没办法，他们那么多人没办法，上帝没办法给他们变吃的。所以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等着。”到第二天一早，露水上来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东西降在地上，然后到了第二天露水下降的时候，他们果然看到了白色的小圆物，那他们就问， 在希伯来文当中，这是什么啊？他们就问，用希伯来话就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它的发音就是 mana mana 啊 ，mana mana， 这是什么呀 ？mana 啊，所以到现在以色列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咱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个东西的名字就叫这是什么，就是 mana 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 mana 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的时候是上帝从天上赐下来的天粮，是地上所没有的，以色列的列祖列宗包括亚伯拉罕都没有看到过的，上帝专门在旷野给他们摆设的盛宴啊，上帝的大手笔。上帝在旷野有很多大手笔，其中一个就是从天上降玛纳，而且是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这种食物啊，那养活了多少人？男丁600万，大概男丁60万，60万，那么加起来应该是相当于200万左右吧，200万左右的人。所以之后啊，以色列的诗人经常会提到上帝在旷野为他们做的这个奇事。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这个历史当中，这是对他们来说记忆非常深刻的。所以他们在摩西去世之前，摩西就告诉他们说，将来上帝要在你们当中，要在以色列民族当中，还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以色列人就记住了，这位先知像摩西的先知，其实就是以色列将来要盼望的那个弥赛亚，那个受膏者，那个大卫的后裔，那大卫的子孙亚伯兰的后裔。所以当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当中的记载当中，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里头，耶稣基督五饼二鱼给以色列人吃饱了，然后以色列人当时就要推他做王叫要强拉他做王，强推他做王，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能够做的事情就跟以前的那个从天上降玛拿的那个事情是很相似的，所以他们就认为摩西所说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了，那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就要作王了。但是后来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是个比喻，意思他们的生命应该是跟耶稣的生命相连接，他们要信耶稣。上帝耶稣在这样告诫他们，再把真正的生命之道给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愿意领受耶稣，而只愿意希望耶稣能够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把物质上的这些东西、政治上的独立、他们所需要的今生的这些短暂的东西，他们想要。但是当他们发现耶稣没有这个意思要给他们的时候，没有那个意思要帮他们，赶走罗马人，要带领他们打仗，要建立独立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就由爱生恨，然后很多门徒就离开耶稣了。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是耶稣基督他的在地上侍奉的一个转折点之一一个转折点之一。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不跟从他了但是耶稣在那个地方所说的，我是从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指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的这个玛拿。那么在启示录这里头说我要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为什么你要隐藏？隐藏在这里，在圣经当中，耶稣的比喻当中，哪个地方又讲到隐藏的东西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讲到，他就是隐藏的珍宝，耶稣基督就是那隐藏的珍宝，是我们需要去花心思，要去挖掘的，是我们要把它看为宝贵的，才会赐给我们。那么这个隐藏的珍宝，就是玛拿，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叫做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就是我们需要去刻意的，需要有一颗寻求的心，需要心诚的、诚诚实实的、虔诚的、一门子心思的、一股脑儿的去寻找。隐藏不是说上帝不给，而是上帝要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够寻求，是因为上帝在吸引我们寻求他。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隐藏的玛纳给大家解释过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是怎么来 讲述这一段的啊，这一段经文的。我们已经在别加摩教会停留了好几个星期了哈，因为别加摩教会它的确跟我们今天的教会非常的相似啊。我们往往会把自己比作是老底嘉教会，甚至是士美拿教会啊。但是我真的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的教会啊，实际上有多面性，它也有别加摩教会的一面啊。我们需要悔改啊。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是怎么来论述这段经文的。别加摩教会步入了妥协信仰的洪流中，但这并非他的本意。人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决定要终止他们同上帝的关系，或成为完全世俗的人。当基督徒成为世俗时，往往是因为他们允许自己流连其中，以至于渐渐被同化。或许他们没有像他们以往那样祷告，或在私下祷告中与上帝角力。世俗化的下坡路是逐渐发生的。妥协的问题在于，妥协的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事情的真相，就不知不觉地走在了信仰的下坡路。妥协似乎更受人青睐，它让人人都开心，并且也不冒犯任何人，但它却打扰了上帝。或许我应该对此加以说明，调解与妥协并非一回事，前者是好的，但妥协的结果却不是属灵的健康。妥协导致更低的个人标准，人们的自然倾向不是逆流而行，任何一个教会的正常趋势都是朝下的，朝着一个更低的标准和更不清晰的教义发展。除非人们甘愿借着有效的实践圣经来逆流而上，教会终将跌到一个更低的标准上去，就好像别加摩所行的。耶稣对妥协的解药是什么？他不让我们有任何疑问，那就是悔改。该词的希腊文表明，悔改是他们必须开始做的一件事。显然，别加摩人不认为他们需要悔改，但是耶稣坚持说，他们那种错误的容忍就是需要悔改。如果教会领袖们不直接去过问那些破坏教会的人，他就会来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妥协精神的解药，首先是果断的决定。悔改就是要让你的人生发生完全的转变，要重新开始属灵的训练。它意味着停止随波逐流，停止做那些让他们感觉良好或出于自然而然想做的事儿。悔改意味着你必须有意识地安排你的时间去做属灵的事情，去祷告、读经，并且要安排时间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比如与他人分享你的信仰。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曾到过什么地方，现在回转还为时不晚。好，蒋宝林老师的这个灵修资料就是到这里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到说别加摩教会啊步入了妥协信仰的洪流中，为什么？因为他们这别加摩教会有巴兰，有巴兰的教训啊，有拜偶像，有行奸淫啊这之类的事情。那么其实他们就进入到了妥协信仰的洪流。那么妥协跟调解是两回事哈，调解是为了让两边和睦，然后让两边都能够做让步，达到和睦。妥协不是，妥协是一个负面的词，调解是一个褒义词，妥协是贬义词。妥协是要放弃原则让步，在原则的问题上进行让步，那个叫妥协所以他讲到说，可能教会在妥协的时候当他步入妥协的洪流中，也就是说不可收拾的这样妥协，一发不可收拾的去妥协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并非他的本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呢，基督徒成为世俗实际上是慢慢的一个过程，渐渐被同化。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知道什么叫世俗。那么我可以来讲讲我们平常我们弟兄姐妹怎么看。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会说，吃肉是世俗，吃猪肉是世俗不守安息天是世俗，安息天不到教会来是世俗星期五晚上看电视或者参加其他活动是世俗 然后我们戴项链，穿暴露衣服到教会是世俗啊，这些是我们平常大家的这些思想啊，我们平常大家的标准。那么这些是不是世俗呢？啊，我可以说，他们中有的可能是世俗的一个表现方式而已，但它不是根本性的那个世俗啊。那么什么叫世俗呢？世俗其实在雅各书4:4说到，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所以世俗一个根本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与上帝的什么为敌？上帝很宽大的，很大的。那也其实仔细的说，就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就是世俗啊，不是按照上帝对你个人的旨意就是世俗。作为一个教会，没有按照上帝对教会的旨意就是世俗。没有上帝的形象，做事情说话不按照上帝的样式去，就是世俗；没有神的形象就是世俗。那么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在这个比喻当中，我就想问一下弟兄姐妹，谁虔诚，谁世俗？一般的答案应该是法利赛人虔诚，税吏世俗。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有虔诚的名号，他们有很多规矩。啊，他们整天花心思在宗教礼仪上，他们每个安息天都去做礼拜，他们一天要进食，一个星期要进食2次，他们交11，他们是非常具有宗教性的。税吏呢，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很世俗，为什么？因为他们整天跟钱打交道，啊，他们也不讲那些宗教仪式，可能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会跑到罗马人家里去吃饭，可能也不受洁净的条例，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税吏是世俗的；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当耶稣在提到法利赛人与税吏的祷告的时候，谁是世俗的？法利赛人是世俗的，弟兄姐妹，因为他的祷告，上帝耶稣说他是自说自话，他的祷告是一个最具有宗教性的一个行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最具有宗教性的行为，因着法利赛人他的这一种心态。他的这种态度，他这种心理状况，他的动机，就是这么一个最具宗教性、最虔诚的，表面上最虔诚的一个宗教形式，成为一个最世俗的一个表现。他是自说自话，但是税吏呢？税吏祷告，他的祷告是痛心疾首，他认自己的罪，所以税吏成了一个虔诚的人。两个都在祷告。但是因为大家对于在上帝面前的这种态度不一样，啊，一个是认为自己很好，一个是认为自己是罪人，啊，一个认为自己什么都对，别人什么都错，一个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好，连举头望天都不敢，啊，这就是区分世俗和虔诚的一个最真正的标准。所以在教会中，如果有谁，总是啊，觉得他是对的，别人都不对啊，总是在教会里指名点姓的啊，或者是一味的批评，一味的批评教会，那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我们当中的法利赛人，世俗的人。所以不要以为世俗啊，不世俗虔诚就是吃几个素，守安息天，做个祷告，当个主持，读段圣经，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与上帝为敌就是世俗。我们说的话，我们所思想的，不是符合上帝旨意的，不是基督徒的，不是按照基督的这个形象去做的，去效法基督的，那都是世俗的，是与上帝为敌。那么这里还讲到，就是他们世俗化的一个过程。世俗之所以别加摩教会世俗，是因为他妥协，他在信仰的问题上妥协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信仰的问题上妥协呢？他的初衷是好的，在这里说妥协似乎更受人青睐，他让人人都开心，并且也不冒犯任何人。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是羔羊，但是他不是好好先生，不是四平八稳。基督徒不可能四平八稳，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就没有办法四平八稳。正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四平八稳的，所以他才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一位有争议的人，因为他没有让人人开心， 他也冒犯了很多人，特别是冒犯了那些当权者，能够掌管他生死存亡的人，世间的生命的人。那些人看似啊，我们说看似，因为耶稣说了，是他自己把命舍去。蒋老师接着说，说他让人人都开心，并且也不冒犯任何人，但他却打扰了上帝。我们做事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让别人开心，但是我们却可能得罪上帝。所以这就是妥协，妥协就是我们以牺牲上帝的荣耀为代价，去赢得人的称赞。妥协导致更低的个人标准，妥协。那么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妥协，放弃上帝。明明星期五我们应该是在家里亲近上帝了，星期五晚上迎接安息日，点安息日的蜡烛，跟家人在一起读段圣经，做个祷告，然后安静下来听听圣歌，听听正道。迎接安息日早点睡觉，迎接第二天早点起来的安息日。但是呢，朋友有 party 啊，或者我朋友有舞会啊，或者有个什么啊，是跟敬拜上帝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就在妥协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妥协了啊。当然，这是安息日的啊上面的妥协，我们还有妥协啊，还有妥协就是别人让我，别人都在说这个人不好，我呢觉得这个人我也不认识他，但是别人都在说他不好，我为了让别人觉得我跟他们是在一块儿的，我跟他们好，我也去随和诽谤人，这也是一种妥协，这也是一种妥协。还有，上次有一个，电视台里头的一个演讲，讲到在美国，有几个人去虐待一个在美国校园几个中国人，去虐待一个中国女孩，去破她的相。另外有一个学生，他其实那天他不想去的，但是他就是想要让他的朋友认为他好，他为了要讨朋友的欢心，所以他就跟着去了，然后还跟着他们违心的去虐待那个被虐待的女孩子，然后他跟他几个同学最后都被判了徒刑，在美国。所以这也叫做妥协，妥协就是在关于上帝的荣耀的问题上，我们做让步，我们情愿让上帝的名受亏损，让我们基督徒的名声受亏损，我们也不愿意去得罪别人。所以，妥协的结果，妥协的动机在于讨人的欢心。因为上帝看不见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反正上帝我看不到他，他皱眉头也好，他开心也好，我们都看不到他，所以没事儿。妥协的结果就是降低个人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谁？标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是我们，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就是我们的标准。那么这里彭林老师特别讲到说，人的自然倾向不是逆流而行，任何一个教会的正常趋势都是朝下的。为什么朝下？正常的为什么是朝下？一个教会越来越不好，为什么是正常的？因为教会是由罪人组成的，而且教会是没有门槛的。哪个俱乐部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或者是什么赛马的俱乐部，它都是有一定的品位的，相同品位的人，相同工资收入的人聚在一起。相同兴趣爱好的人聚在一起，但是教会没有这些限制，教会是让所有的人敞开，三教九流都在里头，教会里头充斥了社会上各样的人，良莠不齐，所以让教会要正常的发展，那就是朝下的。但是，教会在一种情况之下，它可以成为教会，而不是人间的俱乐部，而不是一个乌合之众，而不是一个帮会，那就是当他以耶稣基督为头的时候，当教会的领袖们带领着弟兄姐妹们一起以耶稣的心为心，以荣耀神为我们最高的目的、唯一的目的的时候，教会就在主的恩典的保护下 成了朝上的一个蓬勃向上、有耶稣基督形象的一个教会了。这个不是正常的，这是基督的恩典。所以，对妥协，我们的解药是什么？悔改，啊，悔改。那么悔改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我们所能做的是我们愿意下决心，愿意悔改。在提摩太后书2:25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神给每个人悔改的心，但是需要我们去做选择，接受他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今天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就是每次我们的学习只有半个小时，这样我可以把我的讲课发到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不被删掉了。现在喜马拉雅不能用了。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愿主与我们同在。以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作为结束。主啊，开我的眼，让我看到自己生活中隐藏的妥协的地方。我邀请悔改的灵进入到我里面来，奉主的名求，阿们。